圣经里面的主题是借着这个讲台，借着神的圣灵，借着我们身边最热门的议题，在我们最熟悉的语言的事物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可以领受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到底神借着圣灵对我们要说的话语是什么。这种用身边熟悉的事物来解释深奥的道理，这样子的说法叫做比喻。比喻这样子的讲道的方式或是演讲的方式，是在阿拉伯文化、希伯来文化、叙利亚、巴比伦这些文化里面长久以来使用的。而 最精彩的现在留在地上最精彩的一个经典就是这本圣经。旧约我们不讲，旧约有好多的比喻，光在耶稣的身上，在四福音的里面，前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用了41个比喻，加上在约翰福音用的2个，耶稣一共用掉了43个比喻。他想要来表达的是，因为天国太奥秘了，天国没有办法用他的直觉的方式来传授给我们听，所以耶稣就用我们身边我们能够熟悉的方法，在把这些真理的外面加上我们平常可以理解的外衣，变成一个比喻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当这个比喻被放到我们心里面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种子，从我们的里面天国就长在那里。所以圣经有一段话，耶稣这么说，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先经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引用诗篇78篇，他说我天国有太多的奥秘，我直接讲没有人可以理解，所以我就用比喻将天国的事情，天国所隐藏的事情把它给表明出来。当一个真理或是一个概念就用想象力的外衣包起来，就像一颗球，耶稣就在他讲话的时候把那颗球用力的投进去你的心里面。当那颗球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里面的核心观念、核心真理就渐渐的长起来，然后就彻底的要改变这个人。这个核心的真理在你里面长起来以后，耶稣基督的宝血从宝座上面流下来的能力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到你的家庭、你的社区、你的工作场、你的学校，比喻所带的那个真理就长在那里。简单的说，就是用地上的故事说天上的真理，用地上的故事再说天上的真理。比喻其实并不是要告诉你要怎么做，告诉你要怎么做，其实怎么做你都已经会了。比喻是借着比喻进到你心里面，给你那个能力，让你可以照着这样子做。耶稣用比喻讲很多，他讲罪，他讲救恩，他讲悔改，他讲爱，他讲关系，他讲十字架，讲平安，讲生命的源头，讲天国，讲永恒。在各位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这个系列到了今天将近尾声，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你记得你看过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把几个故事放在这里面，我给他做了一个统整。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讲了4种土地、3种才华、1个种子、2只羊跟1粒麦子。跟隔壁讲一下，4种土地、3个才华、1个种子、2只羊、1粒麦子。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讲最后一个，讲1粒麦子。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两只羊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记载。那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到了最后25章的时候，这一章是耶稣最后一次公开讲论。耶稣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论之后不久，他就被逮捕，他就被虐待，被钉十字架，最后死，第3天复活。就像今天我们在准备的，今天是所谓的中束主日。那今天过完以后，这个礼拜从礼拜 3、礼拜 4开始，耶稣就进入他的受难期。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是因为他是将耶稣成为一个道成肉身，一个跟百姓坐在一起后来受苦的耶稣，转换成为荣耀的君王耶稣的一个重要的转换经文。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说有牧羊人在白天，他把山羊跟绵羊放在一起混合在外面牧羊，等到晚上要回来的时候，他将了羊群带回到羊圈里面。 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叙利亚那个附近的这些羊，那些所谓的山羊跟绵羊，事实上如果你一个外行人，你很难去分辨。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有经验的牧羊人会站在羊群的前面，当到羊群都回来的时候，他会将山羊分到这一边，绵羊分到那边，各从其类，回到晚上各自分开去聚集。山羊跟绵羊在他们天性上面本来就不太一样，山羊是比较个性独立的，生命力很强的，有些好斗的，它的嗅觉相对的灵敏，所以山羊它很容易找到哪里有草哪里有水，它都冲着不管别人它就去了。绵羊呢，绵羊看起来比较温和，比较单纯，比较天真，有时候看起来比较愚蠢一点，那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比较忠厚老实，那呆呆的就是跟着人家走，他的鼻子不是很敏感，所以他必须依赖别人带他去哪里有水可以喝，哪里有草可以吃，所以他必须跟着，要么他就跟着山羊走，但是大部分的绵羊会依赖他的牧羊人，会嗅牧羊人的味道，跟着牧羊人走。在这个比喻里面，或许我可以这样子做分类，山羊里面所代表的是我们世界上有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是闻风不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自以自己为好，如果这些人别人不要麻烦他，不要去扰阻他，他也不会去惹别人，你不要惹他，他不会惹你，但是他们也不会去主动要去协助你要做任何事情。他们的口号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问题太多了，穷人太多了，我做不来，我有什么做这个事情，我有什么好处，那如果要做事情，为什么是我去做，为什么不是他去做，那我一个人能够干嘛，所以结论是我什么都不要管，我就是这样。那绵羊呢，绵羊是一群积极乐观实干苦干的人，他们是当人在困苦的里面所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因为他给你一些医治的膏油，他会给你良药，他心里面常常在想的是，我自己这里我好享受，我好希望别人跟我一样，虽然我不能帮助所有的人，但是我至少能够帮助一个人也好。表面上看起来25章的这一个故事好像在讲说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帮助别人，但是在事实上在根底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后来耶稣的比喻里面他给自己做的解释，耶稣在问的是，这个不是在讲好事坏事，正因为整个25章不在讲做好事做坏事，整个25章在讲的是世界末了的时候神要审判每一个人，而到世界末了的时候，神的审判，在25章讲到神审判根据3件事情，10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提到的是神的审判根据你有没有依靠神的恩典，你是不是依赖神的恩典，愿意接纳神的恩典，接受救恩，这是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3种才干的审判，3种才干的审判是指的你有没有使用神给你的机会，你有没有使用神给你的才能，你好好的使用你生命来活一辈子，这是一个审判。而到第三个审判，山羊绵羊的审判，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他的品格，表面上看起来像他有没有帮助别人，但是事实上待会我会解释，事实上是耶稣在问这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跟我站在一起，当我在帮助我在照顾我这些弟兄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我站在一起，当这些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去站在他们旁边的时候，你站在哪里。耶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告诉我们至少这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很清楚地宣告，我不是你们心里面所想的只是一个救主，只是一个可爱的马槽里的婴孩那么简单，我也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先知或是有智慧的老师那么的有智慧，我也不是一个愿意把人家一病医好的那么有慈悲心的人。耶稣很清楚地说，请你记得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我是一个君王，我是万王的王，我是你们的君王。10个童女比喻的里面，耶稣一开始他说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王，天国好像，到了第二段天国又好像一个人要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家也交给，这是3种才干的比喻。可是到了这一段的时候，接下来讲到山羊绵羊的时候，耶稣整个口气都变了，耶稣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各位前面在讲的是天国好像这个天国好像那个，语法非常的柔软， 可是到了这里他说当天国降临的时候，如果那个在讲义上面请你把当把那个圈起来，旁边写着说进一步的说，或是说更进一步的说，或是说moreover， 如果就英文来说，或是说 but， 我们这个版本的英文翻译成 when。 前面他说很多了，天国好像这个，天国好像那个，但是让我更进一步的告诉你，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降临，坐在荣耀宝座上的时候，接着这个事情要发生。耶稣不再只是告诉你说我试着想让你了解我的想法，那是教师在做的事情。在这里君王站起来宣告说，我就是那个君王，我的荣耀降临了，接着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这是很重要的君王的宣告的一个经文。当然马太福音你从第一章开始读起，马太福音整本福音在写耶稣是君王，但是都是这样非常隐晦的，非常含蓄的在写。最明显的可能是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一段在写君王的族谱，从很多的君王至他的祖先这个族谱。可是一直到经过43个比喻之后，到现在耶稣他公开承认我就是君王。而且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这是第一次他说他是王，也是最后一次他说他是王。他说我就是君王，过去我用比喻告诉你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现在我要问你，老师你说的你有在听吗？他想问你，我现在老师在说的你有没有在听，老师说的你有没有在听，只是他差没有把笔丢地上而已。现在老师出现了，现在老师说过去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比喻，现在期中考来了，我过去讲了那么多比喻，现在审判的时间来了。耶稣不再在你面前很客气跟你说，以上所说是我浅见，请做参考，请多指教。耶稣在这里不跟你玩这个游戏了。耶稣说以上所说的是真理，你要怎么回应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怎么回应你自己看着办。各位，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讲台上，我们必须照着季节来传讲耶稣不一样的身份。如果你是在圣诞节来教会的，你看到我们所描述的耶稣，你会说哇，那个耶稣在马槽里耶稣好可爱哦，真的他好可爱。如果你是在布道会来的，你会发现那个耶稣是医病行神迹的耶稣，你说哇，耶稣好有能力哦，是耶稣很有能力。如果你参加了E1，你的结论会是说耶稣将我宝宝在他的怀里，就像牧人抱着羊一样，哇，耶稣他好爱我。如果你下个礼拜这个礼拜中间你在复活节期间来到教会，你会听到我们在描述的耶稣是耶稣为你受鞭打受鞭伤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好可怜的耶稣哦。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面对的耶稣的一个重要的身份，耶稣他是君王。在这个君王的身上极大的荣耀，极大的权柄，在这个君王的身上我们必须去面对他的荣耀的本质，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个在永恒里面，永恒的荣耀里面创造你的这个君王。他创造你，他爱你，他保护你，他为你祷告，他帮助你，他医治你，但是他是君王，他是君王，是他拥有你生命里面的全部。教会的形式历上，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今天叫做中树枝主日，就是在这一天，耶稣用君王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来读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请。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你看到那个括号小字，原来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但是这里是称颂的话，是一个口号，何塞纳，何塞纳，大家全程轰动起来。记得圣经说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随着他的爸爸玛利亚跟约瑟带着他来的，有记载的是12岁。我相信更早的时候他也许跟着耶稣跟着爸妈去过，那时候他是个小孩。当了耶稣后来长大以后开始传道，在我相信在这12岁到30岁中间这18年，他也来来去去好几次。 到了三十岁，他出来传道以后，他来到耶路撒冷，有时候他是一个访客，有时候只是一个教师，有时候是一个传道人，有时候是一个医治人的人，有时候是一个先知。可是到了今天，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做君王的。各位，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很多的时刻，不一样的时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也许耶稣进到你生命来的那个刹那，那个缝隙是你需要个医治的时候，耶稣是你的医生。也许你在正在掉在泥淖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很混淆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耶稣是你的先知，告诉你路怎么走。你对一个真理你不清楚的时候，耶稣在那时成为一个教师，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真理是什么。或许当你很孤单的时候，耶稣是你的朋友，他陪伴着你。但是今天让我告诉你，耶稣他不仅仅这样，他是你生命的主人，而且他是你的君王。什么叫做主人？什么叫做君王？想象你是一个你付了很大的债，你犯了很大的罪，然后你被逮捕，然后你被放在一个将要行刑的一个死刑的台前。当到最后，那个审判官、执行官把你绑好以后，他面对群众说，这个人某某某，他犯了以下这些罪， 他罪该当死，现在我要执行，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要来买赎他的？这时候耶稣从众人中间站出来，来到你的台前，告诉那个审判官说，我来买赎他，放他走，我来代替他的位置，在他位置上面接受他该受的这一些刑罚，我把他买下来。当你在死刑台上，当你在卖奴隶的台上，被那个主人把你买下来之后，你就是属于他，你的所有的所有权就是属于他，他就是你的主，他就是你的君王。接着你这一生，你就是听他的，接着你这一生就是奉他的指令来做事，而且他就是为你付上所有的代价，付上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使得你可以活下来。这个世界有许多人自称他是圣人，有很多人说后来变成神，有很多人变成海鲜，变成师父，这些人在那边受人家的膜拜。可是你想一想看，这些被膜拜的这些神、这些师父、这些人，有哪一个为他的跟随者付上生命代价的？告诉你，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只有个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复活节的重心。为什么耶稣成为你的主人？为什么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是因为只有这个耶稣为你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复活节最大的疑问就是，那你怎么面对这个耶稣？这个耶稣到底是你的谁？当时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审判要不要定什么罪的时候，比拉多非常的伤脑筋。比拉多问了这个问题，比拉多说，这个成为基督的耶稣我该怎么办？因为比拉多已经发现这个耶稣其实没有犯下什么该死的罪，但是众人就是要他死。然后比拉多在那心里非常的挣扎，虽然他坐在那个审判的座位上面，他问的这个问题说，这个成为耶稣的基督我该怎么办？从这个图上面看起来，像是比拉多坐在位置上面在审判耶稣，但是事实上是耶稣站在那里在审判比拉多。耶稣在问比拉多说，如果我是君王，你该怎么办？各位，今天这个经文刚开始的时候，分盆左边山羊，右边绵羊，看起来像是分类。各位，我们有时候在选择你的信仰、选择你的跟随对象的时候，你看起来你是在做审判啊！我要跟这个师父呢，我还是跟这个宗教，或者我要跟这个，或者要跟那一个，你可以做很多的选择。我相信在你转换信仰的时候，你做了这些选择。但是今天不是你做选择，今天不是你分类这些神或这些师父，今天是你站在耶稣面前被分类。当天黑的时候，羊群回到牧羊人身边的时候，你要在他的左边还是要在他的右边，决定于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称为耶稣的基督，或是称为这个基督的耶稣， 你怎么对待他？如果他是你的君王，你会来到右边，来到绵羊的这一群。既然如果耶稣是你的君王，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人，意味着你照着他所做的去做，意味着你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意味着他给你一个命令。第二个命令是，就这一段的第二段，耶稣他给你这个命令，耶稣说去跟那些受苦的人站在一起。如果你承认我是你的君王，让我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去跟那些受苦的人站在一起。耶稣不是画一个空中大饼，说看啊，这个天就是这样，地就是这样，看啊，天堂就是那样，看啊，看天上，各位你看，那个是一个大饼，或者说那是个天国，然后就没有了。耶稣说，那个大饼，那个天国，今天在这个地上，要实现在这里。天国没有饥饿，没有口渴，没有吃身肉体，没有流浪，没有生病，没有被辖制的，在地上这些事情发生的地方，我就在那里，我要改变那个地方。圣经这么说，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当我们跟受苦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天国就在那里。我们看耶稣借着这个故事他怎么说，一起读，请。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耶稣说，这些人你被分辨到绵羊这一群的，为什么你可以承受神的永恒国的荣耀？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吃跟喝代表的是一个人在他生活上面有需要的时候你供应他。住宿所代表的是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是个流浪的时候，你宣告他有一个家。提供衣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当他面对很大的羞耻，在众人面前无以自容的时候，你给他遮盖，你宣告你遮盖他的羞耻。看顾病人意思是说，一个人面对他的生理上面的疾病，他的心理上疾病的时候，你陪伴他，你医治他的疾病。而探望囚犯的这一个这个指导告诉你的是，你一个人他犯的错了，当他因为犯的错他必须面对那些惩罚的时候，你去陪伴着他，你饶恕他所犯的错。各位，这一些是耶稣他所在意的。耶稣他这些人，这些弱势者，没得吃没得喝，没有家，羞愧生病犯罪被法律惩罚的这一些人，这一些人如果你告诉耶稣说，耶稣啊，那一些人怎样，那一些人怎样，我告诉你，耶稣会生气。耶稣会说，那个不是那一些人，那个不是他们。耶稣说，那个人是谁呢？接着他怎么讲，一起读来。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耶稣说，那一群你称为那一些人，那个犯人，那个肚子饿的人，那个生病的病人，这些人是我的兄弟，这些人是我的兄弟。如果你们坐在他身上，你们就坐在我身上。如果你们拒绝了他，你们就是拒绝我。如果你们帮助他，你们就是帮助我。我为我这一群弟兄们，我为他忍受鞭伤，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他们预备生命的道路，预备救恩，带他们回到天父的家里去。我为这一群弟兄姐妹付上我所有的。然后他说，如果你认为我是君王，去服侍他们。各位，你看到路边那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吗？那是耶稣基督他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身边有人缴不出下个月的房贷或是下个月的房租吗？那个是耶稣的弟兄跟姐妹。你看到有一个孩子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吗？那个是耶稣他的小弟兄小姐妹。 你的公司里面有人被排挤，被同事霸凌吗？那个是耶稣的弟兄跟姐妹。你认识有谁他刚刚被诊断得了癌症吗？那个是耶稣的弟兄跟姐妹。你看到那个犯的罪被逮个正着满脸羞愧的年轻人吗？那个是耶稣的弟兄跟姐妹。你知道有一个人他生意失败，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的家人，面对未来的那个中年人吗？那个人是耶稣的弟兄跟姐妹。你看到那一个人他被三审定验，他 要入监服刑的那个真的是个强盗，真的是个杀人犯，那个人是耶稣的弟兄跟姐妹。各位你可以理解吗？耶稣的重点不是做好事，耶稣的重点不是用做好事来换取救恩，证明你很行。耶稣的重点是你看到这一群弱势的人，你有没有跟耶稣一样跟他们站在一起？各位你有看到这个了吗？你的君王耶稣跟他们站在一起，你该站在哪里就是你的问题。到了审判的时候，耶稣会问你，当时我跟这一群人站在一起，那时候你站在哪里？你有没有站过来跟我们站在一起？当时我蹲下来为那个人洗脚，给他一个衣服穿，给他吃，喂东西给他吃，给他水喝的时候，那时候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身边？有没有来服侍他？那你说好，我愿意，那我该怎么做？那我们从箴言第三章，我们要抓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读箴言第三章：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这里面我们今天我跟你分享从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如果你要帮助别人，圣经说评估你自己行善的力量。经文这么写，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那个若很重要，你的手如果有行善的力量的话，就不要推辞。记住，不是用了这些行善的工作来换取救恩，出于这些有了救恩以后，你知道你要跟耶稣站在一起，你来帮助他。圣经讲得很清楚，用你所有的来服侍人，而不是用你所没有的。你要记得这个原则吗？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心甘情愿。如果你有食物，如果你有饮料，如果你有衣服，你有空的房间，你有机会，你有能力，他说就去给他吃，给他喝，给他住，去探病，去探望他。但是原则是你的手有力量可以帮助他。如果你那份饮食是要给你的孩子的，那份饮料是要给你的父亲的，如果那个房子是给你的家人的，你就可以暂时，因为你这时候你还没有能力可以帮助他，就不要勉强。各位不要把做好事这件事情成为一个负担。其实有很多的信仰会把你把做好事这个变成一个负担，变成你不做上帝就会怎么样，或是神就会怎样。不，耶稣说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你做这个好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我站在一起。你不要去勉强你所没有的能力想要来做好事。各位你可以帮助人吗？可以。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帮助人吗？可以。评估你帮助人的能力。还有附带一题，如果各位现在你正在用，如果你今天你是用你的信用卡在奉献的人，让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用信用卡奉献，或是用信用卡做好事啊，给牧风，请你确定每个月的卡债你都付清，请你确定每个月你都付到归零。我拜托你不要用卡债来做好事，跟隔壁讲说不要用卡债做好事。你不要用循环利息来做好事，你不要用去借来的钱来做好事，因为你目前看起来你并没有那个行善的能力。你没有行善的能力，圣经并没有帮助你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重点记得，重点不是做好事，重点是你有没有跟耶稣站在一起。第二个原则是你小心你自己行善的态度。你行善的态度并不是说我的卡有，我比较有钱，我的好利啊，真好，你跟我说谢谢，跟我说谢谢，跟我说谢谢，不是。重点是你的态度。你看圣经他怎么说，他说如果你那里有现成的，不可以对你的邻居说明天再过来。 如果你手上现在可以帮助他，现在马上就帮助他，不要跟他刁他，不要刁难他，不要告诉他说明天才来。这句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语是这样，不要叫旁边的穷人因为要得到你的帮助而变成乞丐。今天跟隔壁讲说，不要叫穷人变成乞丐。他已经穷了，而且他很努力的想要脱贫，请你不要因为你的态度使得他对你乞讨，跟你拜托求你，他就从穷人降级变成乞丐。各位，我看到好多好多这样子的态度了，给人东西，嗯，拿去，嗯，给你啦，啊，好啦，这个吃不出，这剩的没要丢，给你啊，你别当笨车浪啊。这种态度，你使得这一个人，耶稣告诉说，哎，这个是我弟兄，哎，这个是我的弟兄，哎，你给他，你不给他也就算了，你给他的时候，请你双手奉上。请你用非常尊贵的信封装起来，请你用非常敬虔的态度双手奉上，说耶稣的弟兄，让我用这个，我有能力，让我帮助你。记得你所帮助的这一位，他是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姐妹。我再说一次，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做这个好事，重点是你有没有跟耶稣站在一起。你说，可是那么多该做的好事我怎么办？耶稣说，一次一个，一个一个来。我们刚所读的那个经文说，我渴了，我饿了， 我旅行，我赤身肉体，我怎样，那个我，或是说那些动作，很有趣的是希腊文的原文里面都是单数，就是每一次就是有一个人饿了，每次有一个人渴了，每次有一个人赤身肉体，每次有一个人生病，每次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每一次一个，一次一个，一次一个。耶稣在触摸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次一个，耶稣一个一个的按手，一个一个按手，一个一个的拥抱，一个一个的宣告医治，一次一个。当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里面，耶稣的荣耀在他的里面。耶稣说，这是我的弟兄，帮助他。最后这个经文的第三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经文事实上精确的来说，这个经文不该说叫做比喻，这个经文是一个末世审判，耶稣要再来的一个宣告。这个重点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重点，就是耶稣还要再来。耶稣的教导不断地把众人的眼光借着他的比喻，把你的眼光从地上拉到天上去。还记得我常常在讲的这个概念，耶稣不断地使用你的比喻的方式告诉你，你活着这个地上事实上不是永恒的，你在永恒的里面，你有一个永远不止息的生命在那里。有一天当你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就进入那个永恒，而且你不必等到地上的生命结束，现在你的双脚就同时踩踏到两个不一样的时区里面，一脚你踩在现在，另外一脚你踩在永恒里面，你就过着双时区的生活，然后等到地上的时区结束了，你就接续到了永恒里面去。从马太的21章，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就是今天这个中树主日开始末世 的谈话，世界结局的谈话，耶稣再来的谈话，不断地出现在这个经文的里面。22、23、24、25章，到了26章，到了25章的时候，耶稣就宣告说，我有一天我会再来。当我们在研究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耶稣生平分成这5个或是6个，有些学者说5个，但是我认为应该是6个，就是从他的诞生，就是圣诞节预备，就是从他诞生一直到30岁这一段时间，传道是30岁到33岁，受苦就是最后这个礼拜复活节，然后受复活就是下个礼拜天的复活，这是他的5个很重要的阶段。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少谈到了，就是耶稣他会再来。耶稣不是升上天以后就对着地上人说拜拜，我的任务结束了，不再回来了。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留下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盼望来。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些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当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荣耀升上去的时候，圣经说这个主题开始了。什么主题？耶稣的生平的最后一个主题开始了。耶稣会再来，什么时候会再来？没有人告诉你，圣经也没有写。但是什么时候会再来？神说等着。到这件事情，这是大概在纪元后35年、36年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60年，到了纪元大概96年、97年，他们12个学生里面还活着的最后一个叫做约翰。我们上次看过他，这个约翰他在他最后年中，他的生命的最终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你的圣经的最后一段话，耶稣这么约翰这么写，一起读他所写的。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各位，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主题。我们这个世代主题，当然我们纪念耶稣他的诞生，我们非常知道耶稣他的传道过程的内容，他为我们受苦，他复活。但是这个世代，各位，我们今天这世代的主题是耶稣将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保罗经过圣灵对他的启示，保罗这么写，一起读，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有一些观察家在看到最近世界上发生事情，甚至我不知道你看过这样的新闻，全世界最近这10几年到处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就是有莫名其妙的音爆的声音。你听过这个讯息吗？最近好像发生在花莲还是哪里，就是任何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忽然之间天空会出现一个极大的响声。有些人在推论说，有可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事情快要发生了。在天上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响在吹响的声音，他们会在一个城市里面莫名其妙听到真的有号角声音就在那里了。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解释，但是我的相信是这个事情将要发生，而且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在我们这一生，很有可能在我们的孩子那一生，或是在我们的孙子那一生将要发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猜测，不要去猜测什么时候要发生，因为圣经给我们的是耶稣在最后当他再来的时候，有这10件事情会一件一件要发生。当那天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被提，会从地上会消失，我们在空中，在云中，就刚刚所说，跟耶稣相会。然后地上会有一些灾难，等到这灾难过完以后，我们会从耶稣我们跟耶稣一样，从天上会再来。在这时候，撒旦魔鬼会被捆绑，会被暂时捆绑在深坑的里面，然后会有1000年的和平的日子在地上。1000年过完以后，撒旦会被释放出来，再去诱惑一些人，这些人会被诱惑又再次的犯罪，然后死人也跟着要复活，一起来审判，受审判。最后在白色的宝座的前面，我们要做一个大审判，然后这些审判的这些山羊就被丢在火湖里面第二次的死，然后是新天新地，永远和平的国度会降临。各位，我不知道你怎样，我相信秋哥说你不信没关系，我相信就好。但是这不是我相信就好的问题，这是这本圣经白纸黑字所写的。耶稣所说的大审判，就在白色大审判要怎么发生。耶稣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耶稣会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让我再说一次，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做好事，重点是你有没有跟耶稣站在一起。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做好事，重点是你有没有承认耶稣是你的君王。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做好事，重点是你有没有每一天跟着耶稣说，耶稣告诉我，我该坐在谁的身上。你的生活是为了见证我们的得救，不是用你的生活去买你的得救。你的道德行为，帮助人的行为，是预备耶稣要再来。 你用盼望耶稣再来的心情，你来活每一天的生活。善行绝对不是为了赢得救恩，不是用来做功德来换取救恩。做功德可以换取你的薪水了，但是做功德不能换取你的救恩。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得救以后，你跟耶稣、跟你的主、跟你的救主站在一起。我们行善的目的只有一个，是帮助这个被你失散在他身上的人，因为你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跟你一起站在耶稣的这一边，然后预备耶稣再来。就中间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只是行善，如果你只是行善帮助他解决问题，但是你没有很清楚的把福音内涵告诉他，没有告诉他生命怎么改变，没有把那个比喻的种子放在他心里面，这个人当他这个难关过完以后，他继续做他原来在做那些事情，很快的他又需要人家的帮助。你只是给他一些资金，给他一些资源，让他继续活在罪里面，然后他不断的在罪中打转，一直到将来到天上，他被耶稣分配在左边这一边。各位，我们行善的目的是借着你的行动来让人看到天国，尝到天恩。我们都要面对未来的最后的审判，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很勇敢的告诉你的朋友说你这个行为不 OK， 你必须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子做是不行的，这不是耶稣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很清楚告诉他说你做再多的好事，你没有办法承受天国，你必须接受耶稣。保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写了一个心情非常沉重的话。当然在这个经文的前面，保罗写的是那个很经典的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一切都是新的了等等那些。后来保罗他讲的这句沉重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看到了好几个 很刺眼的字吗？耶稣保罗说，我替基督，我求你，我替基督，我求你跟神和好，好不好？你能不能替基督求你的朋友，你跟神和好，好不好？也许他做了一些事情，使得他今天没得吃没得喝，使得他赤身肉体，使得 他生病，使得他被关到监狱里去，使得他没有地方可以住。你帮助他了以后，重点不是只有帮助他，帮助他以后你告诉他说，我求你跟基督和好，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在小组里面，你在你的外展小组里面，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就跟耶稣站在一起，对这个将要灭亡的人跟他说，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好不好，我求你跟神和好，好不好？希伯来书的作者留了这句非常恐怖的话，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会说，落在永生神的怀里好温暖，他好爱我，那是因为你跟耶稣关系好。如果他跟耶稣的关系没有建造起来，如果他没有认耶稣为他的主人跟救主，当他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的时候，圣经说极其可怕。趁着还有机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君王的态，用面对君王的态度面对耶稣，为了耶稣跟这些受苦人站在一起，在你的生活里面把重心放在耶稣将会再来，来对待你身边的这些人。也许你会说，天哪，如果这样生活，那看起来好愚蠢哦！人家别人都嘛是今天有吃有喝，人家别人都嘛是在想他的 三年后五年以后，他买下的保险就可以保证他退休以后的生活等等，这样子啊，吃喝快乐就好，然后有钱就丢给穷人，那没钱就算了等等，这那多好啊！你在想那么多后，真的听起来是很奇怪，人家会说我是个怪人呢。是，各位基督徒，请跟隔壁基督徒跟他说，你就是怪人。曾经有人告诉 John Wimber， 就是在最近这林恩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告诉 John Wimber 是你每一次讲道或是你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像是愚人，像是 fool， 看起来像是蠢，你很蠢。 John Wimber 跟他回答，这句是他的经典。 John Wimber 回答说， I'm a fool for Christ， Whose fool are you？ 他说我是愚人，我是个笨蛋，我为耶稣做愚蠢的人，你是为谁做愚蠢的人？你为你的工作在做愚蠢的人吗？你为你的所谓的那个职位在做愚蠢的人吗？你为你生命的某一个目标在做愚蠢吗？你为某一笔钱、某一个权势、某一个地位在做一个愚人吗？ John Wimber 说，我做选择了，我宁可被你说我是为了基督做愚人。你想想看你自己，你现在正在忙的，你是为谁在做愚蠢的人？我们先来祷告。